第十六章，科罗拉多河。第二天，也就是10月22日早晨8点钟，塔卡夫带领大家出发了。阿根廷在南纬22度与42度之间，地形为西高东低。他们的旅行路线正是由西向东，沿着斜坡走向海边的。昨天塔卡夫不要马，格里纳凡还以为他要步行呢，因为以他的身材和体力，步行也完全能跟得上他们。可今天他才知道自己想错了。临出发，塔卡夫打了一声长长的呼哨，一匹高大的阿根廷马便从附近的树林中跑了过来。这是一匹棕红色的宝马良驹，细长的脖子，宽大的腿弯，高耸的肩甲，闪闪发亮的眼睛。惯于识马的少校对这匹马赞不绝口，认为它和英国的烈马不相上下。这匹马有个名字叫陶家，意思就是飞鸟，真可算名副其实了。因为塔卡夫一跨上去，那马就扬蹄耸身，仿佛要飞一般的腾跃起来。塔卡夫是个好骑手，他在马上的姿势非常漂亮，而且他拥有巴塔哥尼亚人的全副武装。首先是长枪，然后是一种叫做跑拉的用皮带连起来的三个球，平时就挂在鞍子上，必要时他们可以在百步之外将跑拉扔出去，把敌人或野兽的腿裹住，使其摔倒。最后一种叫拉索，这是一种不脱手的武器，实际上就是一条长长的绳子，绳子一头系在马鞍上，另一头打个活扣，再串上一个铁圈，随时可以扔出去。塔卡夫不仅枪法好，使用后两种武器也是游刃有余的好手。他的快马一下子就窜到了领头的位置上，整个马队立刻开始了快速的奔跑。跑上一段，塔卡夫便要压一压，于是马儿们便缓缓的前行。这些马似乎不大懂得什么是中速，不懂得用小步快跑。小罗伯尔这次表现出了天生的骑马能力，他骑在鞍子上很稳当，而且跑得很快，这一点让格里纳凡很放心。从山坡上下来，首先是250英里远的树林和灌木区，然后是450英里宽，一直伸展到距布宜诺斯艾利斯180英里的地方的草原，最后是长满紫苜蓿和白树的浅草区。他们从山区出来，越过了几片树林，便遇上了许多沙丘。在没有植物的地带，极细极细的沙子如波浪一般铺在地上，只要有一点点风，沙子就如轻烟一般飘了起来，或随风飘舞，或形成烟柱盘卷着升上天空，忽高忽低，忽聚忽散，十分有趣。不过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眼睛闭得再紧，也难免会有沙子钻进去的。到晚上6点钟时，身后的大山已经被他们甩在40英里以外的地方了，远远的成了一片阴影，与黄昏时分的雾霭融在了一起。他们在内乌康河岸边扎下了营地。内乌康河水流湍急，水色浑浊，其发源地是上游的只有当地的印第安人才知道具体位置的湖泊。一夜无话，第二天继续赶路。道路平坦，旅途无碍，他们前进得非常快。临近5时，西南边的天空中出现了一些云彩，德卡夫向那边指了指，告诉大家 天气要变。没错，天气要变了，奔北落要来了，巴加内尔嚷道。他知道大家不明白什么是奔北落，赶紧给大家解释。奔北落是阿根廷平原上的一种西南风，特别干燥。这天夜里，奔北落果然来了。马都躺到地上，人挤在马旁边，连头带脸捂得严严的。格里纳凡想，如果这奔北落不停的话，他们可就走不了了。巴加内尔看了看气压表，很有信心地说，没问题，水银柱下降，那奔北落至少要刮三天。如果像现在这样水银柱下降，也就刮几小时就结束了。所以天亮以后就风平浪静了。你讲的有根有据，和书本一样啊，格里纳凡说。我就是书本嘛，尽管翻着看吧。凌晨一点时，风就停了。早晨起来，大家的精神都很好。巴加内尔活动着浑身上下的关节，嘎嘎作响，又伸腰又吐舌头，像只快乐的小狗。这是10月24日的早晨，距他们从海边出发已整整十天了。这里距37度线与科罗拉多河的交汇点还有93英里，也就是说还要走三天。一路上，格里纳凡随时留心着有没有土著在周围，好像他们打听一下有关格兰特船长的线索。巴加内尔与塔卡夫交谈已不成问题了，如果遇到土著，可由塔卡夫译成西班牙语，再由巴加内尔译成英语，语言沟通之桥已经建好了。然而却始终没有从这桥上走过的人。他们走的这条直线是印第安人不经常走的，印第安人游牧与交通的路线都在这条直线的北面。偶然有一两个印第安人刚看到他们便远远地逃了，大家还以为他们是全副武装的强盗呢。而那些真正的强盗看到他们这强大的阵势也会退避三舍的。所以格里纳凡那种希望遇上强盗和他们打上几枪然后再问问情况的想法也成了奢望。不过这样的情况却为漂流瓶里的那封信的解释带来了意外的证明，因为这条直线多次与草原上的小路交叉，其中有一条路是从卡门通往门多萨的，那路到处是被鸷鸟啄剩下又被风化了的白骨，一堆一片数不胜数，那里面肯定也会有人的骨骼的。塔卡夫看他们不走任何一条路，只是沿着直线向前，迎着太阳升起，背着太阳落下，一点儿也不离开，心中当然也颇多疑惑。但印第安人的沉默和向导这一职业的本分使他始终没有开口问过。他心里明白，这条直线既不通往村庄也不通往集镇，只是和一些大路小路交叉一下而已。不过当他们走到刚才我们提到的那条路与这直线的交叉点时，塔卡夫还是忍不住停住了。这里通向卡门，他说，没错，这是从卡门到门多萨的路，我亲爱的巴塔哥尼亚人，巴加内尔说。
不走这条路？塔卡夫问。
不，巴加内尔答。
那我们
一直向东。
向东没有什么地方啊。
那就不晓得了。
塔卡夫非常惊讶地看着巴加内尔，他不知道巴加内尔只是开玩笑。一位印第安人说话时永远是一本正经的，他无法理解一个人会不一本正经的说话。
你们不去卡门？
塔卡夫沉默了一会儿说。
不去，巴加内尔说。
也不去门多萨？
不去。
这时格里纳凡赶了上来，问巴加内尔，他们说什么呢？为什么不走了？
他问是不是去卡门或门多萨，我告诉他都不是，他很吃惊。
是的，我们走的这条直线肯定会让他弄不明白的，格里纳凡说。
他说我们那么走下去没有任何地方可去。
巴加内尔，你能给他解释一下我们的目的吗？告诉他我们为什么一直向东走。
这太难了，一个印第安人怎么能理解什么漂流瓶里的秘密和地球经纬度呢？巴加内尔回答。
那么请问巴加内尔先生，是他听不懂呢，还是讲得不明白呢？少校一本正经地问。
哦，少校，你还在怀疑我的西班牙语吗？巴加内尔叫道。
那你就试试吧。
试就是。
巴加内尔把德卡夫叫到一边，连比划带说，又咬牙又跺脚，汗流浃背，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天，最后趴到地上画了一个大地图，指指画画的讲经线、纬线，讲大西洋和太平洋，讲他们身旁那条通往卡门的路。任何一位地理教师也没有像他这么费过劲儿。塔卡夫自始至终在旁边站着，面无表情，一言不发。巴切内尔从地上爬起来，擦着头上的汗，抬头望着塔卡夫。他懂了吗？格里纳凡问。
看看吧，如果再不懂我也没什么办法了，巴加内尔喘着气说。
他卡夫盯着沙地上被风逐渐吹去的地图，一动也不动。
明白了吗？巴加内尔问。
他卡夫好像根本没听见。
巴加内尔看见少校在一边开始窃笑了，他很不服气，准备再讲一遍，
可是他卡夫一挥手制止了他。
你们要找一个俘虏？
塔卡夫问。
是的，巴加内尔赶紧回答。
就在这条太阳升起和落下的路上？塔卡夫以他印第安人的语言方式问。
对对，没错，
是上帝把那个有关俘虏的秘密送给了大海的波涛。
是的，是上帝亲自办的。
那就按上帝的意志办吧，我们一直向太阳走，必要的话可以一直走到太阳脚下。
塔卡夫神情严峻地说。巴加内尔兴奋了，他十分得意地把塔卡夫的话翻译了给同伴们听。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在我们国家，我要是给20个农夫讲这一套，至少有19个听不懂，巴加内尔说。
格里纳凡让巴加内尔问问塔卡夫，听没听说过有外国人落到了印第安人手里。
好像听到过，塔卡夫回答。
大家立刻都围了过来，用焦急的目光询问着更为详细的情况。巴加内尔激动地追问着，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塔卡夫，恨不得在他未开口之前就知道他的回答。塔卡夫每说一个西班牙词，巴加内尔就同步译成英语，在大家听来好像塔卡夫直接在讲英语。
这个俘虏是个什么样的人？巴加内尔问。
一个外国人，欧洲人，塔卡夫答。
你见过他吗？
没有，只是听别人谈起过。他是条好汉，有一颗骨牛的心。
哦，一颗骨牛的心，这语言太棒了，意思就是说他是个勇敢的人呢，巴加内尔感叹道。
是我父亲，小罗伯尔叫道。他回过头来急着问巴加内尔，询问这句话用西班牙语怎么说。巴加内尔拉着他的手轻声说
Es mio Butler Suo Butler。
他的父亲，他卡夫惊叫道。他搂住小罗伯尔，认真地端详着他，那平静的面孔上透露出深切的同情。巴加内尔的问题还没问完呢，
他是在什么地方被俘的，当时他正干着什么，塔卡夫又是什么时候听说这件事的。
塔卡夫告诉他，那个欧洲人是一个印第安部落的奴隶，这个部落是在科罗拉多河与内格罗河之间放牧的游牧部落。
那么现在那个欧洲人在哪儿？巴加内尔问。
在卡夫古拉酋长家里，塔卡夫答。
在我们走的这条直线上吗？
在。
酋长是个什么样的人？
两个舌头两个心的人。
意思就是这个人言而无信，做事也反复无常，巴加内尔解释着。
然后他又问，
我们能把他救出来吗？
也许能，如果他还在酋长家里的话。
那么你是什么时候听说的这件事呢？
自从我听说这件事以后，太阳又带来了两个夏天了。
格里纳凡听了心里十分高兴，这和信上的日期差不多啊。
这时巴加内尔又问道，
当时他们是不是一共有三个人？
不知道，塔卡夫答。
那么他现在的情况呢？
也不知道。
一问一答至此告一段落。
也许他们三个被分开了，
但肯定至少有一个欧洲人曾经被印第安人俘虏过，而且日期地点都基本上吻合。
那个欧洲人一定就是格兰特船长。
第二天10月25日，大家怀着激动的心情继续向东进发。草原上很荒凉，没有草的地方风把地面刮得一条沟连着一条沟，一些稀稀落落的矮树丛点缀其间，相互之间的距离非常大。有时候草原上也有那么几棵孤零零的决明子树，树上长着清凉可口的果实。此外就是各种各样矮小的荆棘了，这是土地贫瘠的明显证据。26日，他们快马加鞭，非常辛苦地奔驰了一整天，终于在夜里到达了预期的目的地——科罗拉多河旁。此地是西经69度45分。科罗拉多河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大河，越接近大西洋，它的水量越小，这是它至今未被解释清楚的特点。一到河边，巴加内尔第一个跳进了那被红壤染得发红的河水里洗了个澡。水很深，因为夏日的阳光融化了远方高山上的积雪。河也很宽，马是求不过去的。好在上游有座桥，他们由那座用皮带吊着木板搭成的桥过了河，在河的那一边扎了营。临睡前，巴加内尔很仔细地把科罗拉多河测量了一番，并一丝不苟地标到了地图上。他已经放过了雅鲁藏布江，现在绝不能放过科罗拉多河了。27日、28日两天，路途上没有什么事，只是环境依然贫乏单调，路过了不少沼泽地，耽误了些行军的速度。28日夜，他们在一个很大很大的湖边扎了营，那个湖叫兰昆湖。兰昆是印第安语，就是苦的意思。那湖水确实不大好闻。1862年，阿根廷军队曾经对土著人进行过十分残酷的大屠杀，夜里来了不少猴子和野狗，在周围叫个不停。他们是在用着近乎天籁的音乐欢迎着域外来客呀。可惜这些欧洲人偏偏享受不了这种具有未来派风格的音乐味道。